我们刚刚讲到有部对于相机预知的解读，他把它解读成四大，分为两种，坚湿暖冻是实在的四大，地水火风是假名的四大。那陈时润的解读，我们看一下引文，又如经中说，以衣坚就是衣带坚性而成的积聚物之故，来显示四大的差别。因此得知衣坚法呢，它名为地种，而不是光子坚相。所以说，坚相是形成地的原因，坚是形成地的殊胜原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中，坚被称为地。然后我们看下一段引文，在相机喻经中也说，法毛爪等为地大种。再者，以什么道理的缘故说大种是实，而不说大种是假名？再者，大种是实在的道理，并非经典所说。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引文，一类法具有两种性质，一实一假名，这样的法是找不到的。四大一实一假名的说法则是邪论。因所成法，它的意思是说，依赖他物作为原因所构成的事物，它们都是假名，不是实有的。所以我们在下面做了一个简图，在陈时润里面呢，他说四大呢，其实是指依赖坚性而成的积聚物，也就是衣坚。所谓的坚，只是形成地大的原因而已。那地大作为和合物，所以它是假名。其他的水火风也同样是这样，就是说在陈时润看来呢，四大其实并没有分为两种层次，它只有一个，就是指这些积聚物，衣坚、衣湿、衣热、衣清。那所谓的坚湿暖冻，只是形成地大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也被方便说成是四大。而实际上的四大是指和合物，所以四大是假名。所以同学这样子可以了解有部跟经部，有部跟这个陈时润对于相机喻经的解读不同，同学可以理解吗？刚才我们有稍微读过相机喻经的一些片段，那同学你们可以再回顾一下，经中所讲的四大，它到底是着重于坚湿暖冻，或者是呢，它着重的是所谓的积聚物呢？你可以看我们第五页下方不是有做将相机喻经做了一个图表吗？所以你看那个图表的话，你认为相机喻经头讲的到底他讲的四大是指坚湿暖冻，还是指那些积聚物？你翻错了，是前一份讲义第二单元，它标题第二单元，对，最后一页。所以同学回去要把这两份定起来，因为我每次没有办法刚好做到一个段落。所以你可以看那个表格，所以实际上从相机喻来看呢，他所强调的是这些积聚物嘛，总共42个部分。所以你看有部说他把它解读为说，实际上是在讲坚湿暖冻这些性质，然后把它说成是这个才是真实的四大，这样的说法跟相机喻经他所讲的其实并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说有部的解读它是一种过度诠释，因为你直接看经文的话，你发现说好像不是有部讲的这样嘛，反而陈时润讲的比较接，他应该是比较符合相机喻经的。同学觉得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刚才读经文，同学认为相机喻经的重点到底是在哪里？它是重在对于地水火风做这些分析，还是它是在着重于修持的方面？所以很明显是修持嘛。 可是你看破派他却根据这个经典来做关于物质构成的哲学分析，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一种解经，我个人认为他走位。同学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刚才讲有部的解读，还有陈时润的解读，他们对相机易经的看法，专注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四大构成的一个探讨，这个在相机易经里头并不是重点啊。所以往后在我们讲到部派他对于经文的引述，然后拿来论证他们的一些理论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他是走位，或者说更过分一点是走火入魔。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部派他在解释阿含经文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把经文解释的支离破碎。所以我自己在研读部派的几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当然我教部派然后在课堂上这样讲是扎我自己的脚，就是说会觉得支离害智，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因为我是做学术研究，我必须要在很细部的问题上我必须要钻研，所以我会有这种感觉。那因为部派他很痛，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很微细的探讨，很微细的分析，所以我自己不小心掉到里头，陷入其中的后果是什么？叫做见树不见林。就是说我研读佛法可能部派的部分加起来也许假设是五六年好了，那五六年里面这样花这样的功夫，可是我对佛学没有整体的体系啊，我是毕业之后才去把它补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毕业完之后拿到佛教哲学博士，我说其实我不了解佛法，很惭愧很羞愧，人家要我去上课，我说糟了，我不知道我讲什么。所以那时候还说我以前陷在这里头变成这样。那同学来这里为了深入佛法的义理来这边研读，我就会因为我自己这样走过来，我会就会建议同学说，那我们研读佛法要怎么样做，掌握两个，一个是佛教的它的这个重点在哪里，佛教义理的重点，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概观，掌握义理的重点跟建立概观。那义理的重点我自己认为啦，有三方面它是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由缘起来说无我或者空，所以作为佛教徒不同于其他宗教，其他宗教是讲神的意志神的创造嘛，佛教如果不讲这个至高神他的意志跟他的创造，那他在解释现象的时候他用缘起的角度来讲，然后从缘起的角度说无我，然后讲空，所以缘起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要把握它。第二个部分是说，在无我的这个一个体验之下，那业报跟轮回要怎么成立？佛教徒会遇到别人这样的问难嘛？他说无我的话，那业怎么积极？然后呢，是谁受报？怎么轮回？所以这个部分，同学也要去想出一套可以你自己，就说你自己没有疑惑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三个部分道次第怎么修行，这个部分也非常重要。所以就说在佛法研读上面，三个缘起，然后业报轮回如何成立，第三个怎么修行，道次第是怎么样。我个人认为重点在这三个。那概观呢，就是说要了解我们对印度佛教史要有一个基础的概念。印度佛教史可以分为原始佛教时期，它是还有部派，然后呢大小并存的时期。那原始佛教是佛陀初转法轮到佛陀入灭后呢，大概100多年后佛教分裂为上座部跟大众部，到这里为止。部派佛教呢，就是从佛陀灭后100多年部派分裂开始算。 然后后来呢，进入大小并存的时期，那以大圣来讲，它又可以分为初期、中期跟后期。初期大圣的一个发展特色呢，是性空思想；中期大圣的发展特色是如来藏思想跟唯识思想；后期大圣呢，是密教盛行。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概念里头，我们要去分辨，就是说，大小圣的差别在哪里？然后呢，大圣里面显教跟密教的差别在哪里？然后呢，根本佛教的它的这个特色在哪里？我觉得是在佛教史里面，我们要去掌握几个重点。上次有提过说，根本佛教它的不同于外道的特色，思想上是无我嘛，然后修法上是毗婆舍那，然后呢，再讲到说大小圣的差别是菩提心，就是说主要是在菩提心这方面，包含了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那我们再讲显密的差别，密教呢又称为果圣，显教呢又称为因圣。那为什么称为果圣呢？因为它是随顺佛果之相而修。比如说我们在做本尊修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观本尊嘛，然后要观我们在这个本尊的宫殿里面，就是说你要观佛像，然后要观他的这个宫殿，然后还要扩，就是说你在持诵咒语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你要观想光从你身上投射出去，然后净化你所在的这个世界，你净化你所在的这个世界以及友情。那因圣呢，他并没有自观本尊的一个修法。果圣呢，他又称为密咒圣或者金刚圣、方便圣等等。因圣呢，称为波罗蜜多圣。那到底显跟密的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密教里面它有成佛摄身的方便，就是本尊瑜伽。那密教的修法呢，它并不需要经过三阿僧祇大劫的长时间的修习。一般我们在讲大圣的时候，我们说要经历多少时间才能成佛啊？非常多劫嘛，无量劫。那在密教里面，它的典籍又可以被区分为四种，称为世序、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同学有听过吗？那比较争议的部分是无上瑜伽的部分，因为它牵涉到牵涉到佛父母的双修法。那在密教里面说，修持无上瑜伽的话，甚至在这一生中就可以成佛。在因圣里面的话，它并没有本尊瑜伽的修持法，所以这个是显和密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再回到讲义上。哎，同学有读过佛教史吗？因为密法，基本上要接触它，要去参加灌顶，然后听上师去讲解仪轨，然后按照仪轨上面每天念诵这样子来修。所以这个部分有一点麻烦，就是说它牵扯到假实的概念，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假名。可能同学看假名会认为说，哦，假的名字。但是我们解释起来，这个假是假借的意思，假借他物构成，并被施予名称的事物。比如说在佛典里面最喜欢讲的例子就是说，假借五蕴合嘛，而得到我这个名字。然后呢，假借轮子跟其他零件 的一个和合而得到车子这个名字。那在诚实论里面呢，他主张的就是说，在诚实论里面说呢，四大它其实是由色香味触所构成，坚湿软动这些是属于触的部分，所以呢四大它假借他物而成嘛，所以它也是属于假名。所以在佛教里面，在诚实论里面，它的假实概念，我在投影片上有做了一个。在诚实论里面呢，假跟实是什么意思？假依待他法而成，那么依待他法而成的东西，它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独立特性，它不具有自信。而实呢，它是指不依待他法而有，它绝代的，它不可以再拆解分析，它哦，对不起，这个它具有自信，这里有多了。所以同学这里知道所谓的假跟实是怎么样区分吗？如果是组合物的话，它不具有自信，所以被称为是假。如果它呢，它不依待他物呢，它被认为有自己专属的独立特性，所以它被认为是实。假是不具有自信，实是具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看它有没有，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自信，为什么会没有自信，看他是不是依待他法而有。那在部派佛学里面，他有一种见解叫做假必依实，也就是说我今天把这个假法把它拆解分析，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析，他认为说最后一定是必然是实在的。他有点像希腊的原子论，讲到说有一个最基本最基础的一个像原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实在的。就好像说我们用一堆东西呢堆积起来成一个东西，那这个堆积起来的东西我们说它是合合物，它不坚实，那我们会认为说那个构成这个堆叠起来的这个东西它必须要是实在。同学理解吗？部派里面有这种想法。接下来我们探讨四大相离与否。有部的主张呢，他说四大是一起升起的，所以四大是不相离的。如经中说，诸所有色都是四大一起造的。那在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有部的极为概念。图有一点跑掉了。不晓得怎么样移动，没关系。就说有部把极为分成两种，能造极为和所造极为。能造极为呢是坚湿暖动四大，然后呢所造极为是五根五境。他说这两个都是理性分析所成的单位，不是现实上存在的最小单位。极为在现实上不能单独存在，它们必须聚集起来才形成现实上的最微细色，聚色论把它称为微聚。那聚色论说呢，微聚的构成至少八识俱生。那这里所谓八识俱生，它不是指说至少要八个极为，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八识呢，是指八种法，同学听得懂吗？差别，如果你说是八个极为，诚实论聚舍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最小的微聚它有八个极为，不是这样。他说要有八种法和合，哪八种？坚湿暖动跟色香味触。现实上最维系的眼根叫做眼根极为，眼根微聚。那眼根微聚呢，是由十种法构成，四大加上四乘加上生根即为加上眼根即为。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讲眼根要把生根加进来呢？因为眼根不离生根嘛，在这个位置上眼根是我不能离开我们的这个生根而存在，所以呢他把生根放入。那他又提到说如果有声音的话呢，再加上声，总共有 这样加上来就总共有十一种法，四乘加四大加生根即为加眼根即为加再加上生。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要加上生呢？生根眼根有什么关系？那俱舍论的解释是说，因为在眼根里面，它有眼根的微距里面，它是有四大嘛，那四大彼此会撞击的时候，它会发出声音来，所以呢又有看视情况再加上声。耳根呢也一样，它有十种法构成，四大四乘加上声根，因为耳根不离声根，然后呢因为耳根微距里面四大撞击，所以呢再加上声。鼻根也是这样，四大四乘加上声根加上鼻根，舌根也是。那声根的话少一个，有九种法构成，四大加上四乘加上声根。陈思论的看法跟有部相对，有部说四大呢它必须要一起升起，可是呢陈思论反对，所以他的方法就是举一些反例。他说呢，我们在这个现象世界中会看到呢，有些东西呢它没有坚没有它不具坚性，有些东西呢它不具湿性，有些东西呢它没有热性，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动的。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四大并不是一起出现。比如说陈思论在讲有物不坚的时候，他是用光，以月光日光来作为例子来说明。因为陈时论他把四大当成是假名，所以呢在举例的时候他都是用假名作为例子。那陈时论怎么解说对四大构成，他怎么解说呢？我们看接下来的引文。他说色等集会，也就是说呢，色香味触聚集起来，坚多就叫做地，如是湿多故名水，热多故名火，轻动多故名风。底下问了一个问题，地等四大都是色香味触聚集起来的，四大所含的四乘种类都一样吗？那陈时论回答说不一定。所以我把他的这个文句呢做了一个表格，也就是说地大的构成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它通通包含了四乘色香味触，那第二种情况呢它只有色触。水大的构成两种，第一个呢是通通的包含，第二个呢它只有色味触。第三个呢，火大的构成有三种，色香味触，或者是色香触，或者是色触。风大的构成呢分两种，香和触，或者是只有触。那在这里特别我标出说陈时论认为清是风的特象，动是风的作用，因为它跟有部的说法不一样。所以其实同学会发现部派的解释真的非常微细，所以对于到底地水火风它的特象跟它的作用是什么，各部派解释有些说法是不一样的。陈思论里面说风大的特象是清，作用是动，有部里面说风大的特象是动，作用是长，长是增长增盛的意思。清净道论里面说风大的特象是支持，作用是动。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会把这些这么琐碎的事情在课堂上提出来，这是因为说如果我们要选择世界差别这样的一个禅修法作为我们的法门的话，那你要修世界差别，你就必须要知道这四大它的特象跟作用是什么。你要知道它的特象跟作用，然后你才能够 借此去观察我们的色身。那不同的部派呢，他对这个有说法上有一些出入，所以就是依据我们跟哪一个上师学习，按照他的说法来练习。那四大差别的修法，其实在北传，现在在北传的这个佛教里面，其实并没有传承下来嘛。可是在南传佛教里面呢，四大差别的世界差别的修法它有弘传。比如说缅甸的帕奥禅师，同学有听过吗？所以他里面就有教导人家要他这个世界差别的禅修法要怎么练习。那他里面讲到的这个练习法，就是你要知道地，他你要去观察哪些东西。比如说地有坚，你要知道它的坚，然后你要知道它的轻重等等，然后风的部分你要知道它的支持跟它的动。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你觉得它好像很琐碎这样子，可是假设你要一直修行的话，你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我记得我在课堂上也一直在强调说，部派他做诸法分析，其实他的目的在哪里？他是要阐释佛教无我的根本义理，并且呢，以此作为说佛教禅修的一个前行知识。所以在做诸法分析的部分，有时候可能是你觉得真的蛮琐碎的，可是呢，它可以作为止观禅修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前行知识，有它的一个用意在这里。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世界差别，它是属于止禅的修法，它也可以通关。四十业处里面只有两种可以从止发展直接发展为观，一个呢是安那波那念，一个是世界分别。那虽然说它是在止禅里面呢，可是这种修法它也不共外道，世界差别的修法它是不共外道的。所以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因为部派真的讲到元素分析会有这个，因为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说这个是在破除有部的法有论，只是他用的观点是经部的，他都在破有部的法有论啊。明明我们讲说五根也是从四大构成，有部却把它说成是实有的，很奇怪吗？对不对？然后你看经典里面讲四大，明明是就积聚物来讲，他却说是指坚湿暖动。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有部对经典的诠释很奇怪，甚至有时候他利用梵文，他利用梵文里面，你要从梵文你可以看得出来，哎，他利用这个语言的这个一个文法，然后说来证明他的理论。所以其实他是在挑明针对有部来讲的，主要。无间相品不是，它是针对你像您讲到有毕竟空嘛，毕竟空那种也是陈时论破除的。